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迈克尔·洛伊枢机获任命为华盛顿总主教。圣座与18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圣座丰盛部培训班开课，学习相关的神学、历史与法典。百年通谕基金会举办第六期教会社会训导课程。从约旦到梵蒂冈，发现基督信仰拂晓的展览。亚纳修女在纳米比亚建立了首个神学和灵修培育中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接受了格雷格里枢机辞去治理美国华盛顿教省总教区的牧职后，任命迈克尔·罗伊枢机为新任教省总主教，后者从2015年3月份起领导圣地亚哥教区。迈克尔·罗伊枢机于1954年2月5日出生在加州旧金山，在圣若瑟小修院求学。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加州圣巴特里爵修院完成学业后，他在罗马宗座阿沃略大学取得伦理神学博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迈克尔·罗伊于1980年4月12日进铎，属于旧金山教省总教区。2010年7月6日他获任命为旧金山府里主教，同年9月7日进牧。他在带领圣地亚哥教区期间，2022年8月27日蒙教宗方济各擢升为枢机。圣座新闻室1月9日发表公告称，目前圣座与184个国家保持全面外交关系，总部设在罗马的驻圣座的外交使团共有90个，其中包括欧洲联盟和马耳他骑士团、阿拉伯国家联盟、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派驻圣座的办事处也设在罗马。公告接着指出，2024年10月11日，圣座与布基纳法索签署了关于天主教会在布基纳法索的法律地位协议的附加议定书。随后，在10月22日，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将2018年9月22日签署的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的有效期再延长4年。该协议曾于2020年10月22日和2022年10月22日两次续约。去年10月24日，圣座与捷克共和国签署了关于若干法律问题的协议。由圣座丰盛部举办的关于册封圣人的神学、历史与法典第37期培训班于1月8日下午 在罗马宗座奥斯定教父学院开课。该课程由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1983年设立，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和秘书长萨尔丹尼亚蒙席出席了开学典礼。萨尔丹尼亚蒙席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持续多年的这些课程为教会生活非常重要，课程焦聚于关于册封圣人的神学、历史与法典方面。由于课程品质持续的提高，因而培训班的课程也被罗马的宗座大学列为选修课和研讨课的科目。培训班课程分为三个部分：神学、历史和圣人传记，以及教会法典。该部会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在讲话中指出，在37期课程中，参加学习的学员共计2000人，这些接受了培训的学员今后能成为列品案的申请人、列品案合作者，以及能够承担起教区法庭处理对丰盛事宜的工作。今年参加培训课程的有115位学员，他们来自全球36个国家，其中有11位平信徒、46位教区司铎、18位修会司铎、2位使徒生活团体的司铎、4位终身修士、1位执事和32位修女。在教会法典部分的课程中，授课者有来自圣座传播部的神学牧灵部主任戈瓦凯博士，他授课的主题为论现今的圣德、圣人的见证、传播福音生活之美和传播的工具与新术语。由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举办的第6期教会社会训导培训课程将于1月18日开课，并于3月1日结束。本期课程的主题为2025年禧年，教会社会训导有哪些贡献。20多年来，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致力于推广教会社会训导的培训课程。该课程面向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领导者、专业人士、学者、企业家、修会会士以及为职场做准备的年轻学生，旨在培训他们了解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并展开行动。支持教宗百年通谕的基金会透过这些培育课程，旨在促进一群有思想、有凝聚力的人成长，从而能够影响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实际和重要的现实。梵蒂冈将于元月31日推出新展览，主题是约旦基督信仰的拂晓，帮助人们认识在约旦的基督信仰根基。该展览由约旦旅游和文物部等单位筹办，介绍会于元月8日在首都安曼举行。这是一场沉浸式的展览，适逢约旦与圣座建交30周年，以及圣保禄六世教宗于1964年访问这个中东国家的周年纪念，它将展出至2026年2月28日为止。大众将能欣赏超过80件独特展品，其时代可追溯至公元一世纪，横跨拜占庭、伊斯兰和哈希姆时期。展出的诸多文物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届时展场也会有影音元素伴随参访者展开一段引人入胜的旅行，走入2000年的历史，见证基督信仰在约旦的诞生、发展和历久不衰的遗产。非洲纳米比亚的修女圣召日益增加， 为此，迫切需要有培育修女的工作。为了回应这一召叫，安娜修女带头在纳米比亚建立了首个神学和灵修培育中心，负起培育修女的任务。非洲纳米比亚的温德和克地方，目前正在为当地修女会的会长们提供一个神学和灵修的培育。根据2023年教会统计年鉴，非洲的修女圣召人数持续有显著的增加。尽管这增长是一份受欢迎的礼物，但它也带来了为无法接受高等牧灵教育的天主教修女提供神学和灵修培育课程的迫切需要。为了能恰当的服务被遗弃者和在困苦中生活的人，这些为服侍基督而奉献自己生命的女性也应该具备坚实的神学、圣经、灵修和管理技能方面的基础。美国洛杉矶社会服务修女会的安娜·阿拉伯姆修女回应非洲修女们的培育需求，在纳米比亚成立了索菲亚神学研究和灵修培育学院。安娜修女强调，社会服务修女会的神恩通过积极参与教会的社会使命来加强修女们对圣神和圣神在世界上的作为的认识。索菲亚学院是这神恩的体现。在美国服务和工作多年后，安娜修女回到非洲，为非洲修女们创造一个能够突出非洲独特价值观和宗教灵修生活原则的具有更新性的培育机会。修女提到，她创办索菲亚学院的目的是说，我一直有一种被天主召教的感觉，这召教将我带到非洲，特别是纳米比亚和非洲南部。亚娜修女说，在非洲这一地区，修女们在神学研究和灵修方面得到的培育机会有限，那里有许多有天赋、才华和能力的修女，她们对教会将基督之光带给他人的使命充满热情，她们需要且应该得到灵修、神学和管理方面的培育。修女补充说，这正是索菲亚学院的使命。该学院已经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机会，她们将培育其他度奉献生活的年轻女性。这是一种线上培育，对象是在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莱索托的女性，这是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完成的。亚娜修女在伊纳爵灵修和神学领域中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曾在威斯康星州马凯特大学法伯尔伊纳爵灵修中心担任副主任八年。他是内罗毕赫基马哲学系的一员，教授人类学、灵修和宗教生活课程，是姐妹学校计划的一部分。亚娜修女拥有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系统神学博士学位，美国芝加哥天主教神学联盟牧灵和灵修学博士学位。亚娜修女开创的事业横跨两个大洲，她与苏格兰格拉斯哥伊纳爵灵修中心合作，协调非洲修女跨文化生活和神学研究项目。她表示，我热爱牧灵、社会正义和学术方面的工作，尤其关注非洲女性的灵修生活及伊纳爵的灵修。修女补充道，非洲管理人的培训是受到世界主教会议模式的启发，她有意将同道协行的价值观、原则和实践纳入她的培育工作中。回顾迄今为止的历程，亚娜修女分享了她对索菲亚学院的热切希望。她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这个工作能通过具有创造性和重视本地背景的神学反思、培育、 更新、灵性陪伴和伊纳爵的毕竟，成为加强及恢复非洲修女们的尊严和美好的工具。修女最后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冒险，我体验到比我伟大的多的那一位的临在，他照叫我与修女们同行，我正通过这个方式来履行教会的社会使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这是朱子家训开头第一句话。前一两辈的中国人大概是还记得的。马窦福音的第十八章也是一种家训，不过他所指点的家是耶稣的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教会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犹如兄弟。马窦福音第十八章记录了耶稣所讲的有关兄弟规劝之道，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教训。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兄弟规劝之道。攻读马窦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到十八节。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但他如果不听，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若是他仍然不听从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一段圣经包括三层意义。第一点是关于一般的兄弟规劝之道，第二点谈到教会，第三点说明教会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时代在犹太社会中有一种宗教性的团体，今天的圣经学者们把它称为古穆兰的厄瑟尼团体。古穆兰是一个地名，古穆兰这个地方位在死海的北岸。1947年在这个地方的废墟里发现了大批的古代文献，从这个文献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在旷野里度修道院士生活的宗教团体，这就是厄瑟尼团体。耶稣时代的厄瑟尼团体十分兴盛，他的成员大约有4000人。这个团体的戒律中也有一条关于兄弟规劝之道的条文，内容和耶稣所讲的差不多。马窦福音在记录耶稣的家训时可能曾受了他的影响， 但是马窦福音的记载也自有它的特点，那就是他从兄弟间的规劝进一步谈到教会，而且更强调教会有赦罪的权柄。马窦福音是从初期教会所收集保存的耶稣的话中挑选了一句来强调教会的赦罪权，这句话就是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这句话，马窦福音在第16章18节已经引用过，在那里他是专指伯多禄宗徒而言的。那时耶稣对伯多禄这样说：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你，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圣经学家们比较了马窦福音第16章和第18章两次引用的束缚和释放这两句话，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耶稣所说的赦罪和权柄究竟是付给伯多禄宗徒和继承伯多禄职位的后世的教宗们呢，还是付给普世和各地的教会的呢？这样的问题单纯凭圣经的文字来考究是很难获得解决的，但是在我们教会的传统信仰中，伯多禄和建立在伯多禄这块磐石上的教会是不可分离的。继续伯多禄职位的历代教宗和同时的普世和地方教会也是不可分割的。普世教会有耶稣所授予的赦罪的权柄，地方教会也有耶稣所授予的赦罪的权柄，但是在耶稣创立教会的本意中，教会是建立在伯多禄这块磐石上，地方教会脱离了教宗，也就失去了他对普世教会的团结共荣了。根据主业会对这段福音的释义，耶稣的讲话提供了日后教会的一些要点，信友之间的手足规劝，宗徒及其继任者领受了的束缚和释放的权利，以及共祷的功效。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尽管我们有自身的缺陷和过错，彼此相爱的一个明显表达就是通过宽恕和规劝来相互帮助。透过这一个教导，耶稣邀请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慈悲的判官，对任何一个曾经以任何方式伤害过我们的人表示谅解。教宗方济各强调，手足规劝可以防止内心那种会带来愤怒和怨恨，并会导致我们侮辱与攻击别人的痛苦。从一个基督徒的口中发出侮辱或嘲讽是很可怕的，辱骂他人不是基督徒所做的。圣父们将手足规劝视为一种崇高的友谊行为， 并从耶稣的说话中引申出一些实效，例如圣奥斯定曾经告诫信友，那么我们应该出于爱来规劝我们的兄弟，不是想伤害他，而是怀着帮助他进步的深情意图。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很好地满全了这条戒律。关于耶稣所讲的第二个要点，天主教教理教导说，束缚与释放意志，凡被你拒绝与你共荣的人，也被拒绝与天主共荣。凡你重新接纳与你共荣的人，同样天主也接纳该人与他共荣。跟教会和好与跟天主和好，两者是不可分的。在说明兄弟之间的和解之后，耶稣跟着就赋予他的宗徒使信徒能与教会和解的权利。最后耶稣提到共祷，教宗本笃十六世说，团体中的互爱所结出的另一个果实就是共祷。个人的祈祷当然重要，实在是不可或缺，但是上主保证他会临到那个团结一致一心一意的团体里，即使这个团体非常细小，因为它反映着那完美共融的互爱，三位一体的天主的真实。当我们与他人一起祈祷时，我们不仅感动天主去抚允我们所求的，而且也领受到天主亲自与我们同在的恩赐。这个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向他祈求的主要恩赐。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